北京浮生记第十集。
哦，
曹山含糊地答应着，然后才问：“
经理，什么叫扫楼啊？”“操，你小子是啥也不知道啊？扫楼都不知道？”
卢海龙可算是逮着机会了，放肆地笑着说：“
小子，扫楼就是让你随便去一个写字楼，挨家挨户地给我推销，明白了吗？一来对你的业务能力有很大的提升，也对你抗打击能力有很好的锻炼，明白吗？小子，你是业务员，不是公子哥。”
卢海龙一边吃着饭，一边面目狰狞地说着，嘴里嚼着东西，别提多恶心了。还一边拿筷子戳着桌子，嘎哒，筷子折了。卢海龙随手把筷子丢到地上，然后大声嚷道：“
老板，啥破筷子？给我换一双，咋吃啊这饭？”
说到饭字，他一不留神，几粒饭粒从嘴里喷出来，正落在杨帆的碗里。杨帆刚才看他一边嚼东西一边说话就够恶心的了，这一下子更受不了了，气呼呼地说：“
陆海龙，你恶不恶心啊？”
说完扔下十块钱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哎，妹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再吃两口，要不饿了咋办呢？
说完钱也没给就追了出去。曹深无奈，只好扒了两口把账结了。回到办公室，卢海龙给他准备了六本书，又给了他一盒空白名片，让他把名字填上。只有过了试用期，业务员才会有自己的名片，这也是曹山的初级目标之一。把手写的名片装进兜里，背上沉沉的书包，瘦小的曹山低着头出了公司，在大堂镜子面前看到了狼狈的自己，头发蓬乱，廉价的西服用皱褶暴露了他的价格，双眼无神，背个大挎包。曹山不禁悲从心来，看着镜中的自己暗暗说道：“
你就是这个城市中最卑微的人。”
坐在公交车上，漫无目的地转着。秋天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，如今的景色依旧是那么的明亮美丽，但未完成的任务和对他来说基本不可能完成的工作，压得他抑郁地过了头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进城都是来玩，逛天安门、北海、颐和园，要么就去西单，开心着呢，无忧无虑。可现在身处北京城，却心里没着没落的，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。稀里糊涂地下了车，进了一幢办公楼就往里进，刚进大堂就被保安给拦下了。“
喂，说你啦，干什么的？”
操着不知道是哪儿口音的保安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“
我谈业务。”
曹山还没有学会随时随地的撒谎。“
你找哪个公司啊？”
保安很有经验的样子，看来每天拦截扫楼的不在少数。“
我……”
曹山不知道怎么说了。那个保安很得意的一笑：“
扫楼的吧？告诉你啊，这里不允许入户推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”
他不客气地说：“
扫楼怎么了？我凭本事挣钱。”
曹山一着急，说出了很蠢的一句话：“
赶走哈。”赶紧走。
保安很没有耐心地开始轰他。这时在大堂聚集了一些人看热闹，一个个都穿得整齐光鲜亮丽，其中不乏帅哥美女，和曹山狼狈的样子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，一个同样是外来打工的保安对自己吆五喝六的，不光是保安看不起他，那些看热闹的白领们更是一副鄙夷的神情。曹山还是被轰了出来，他看着北京蓝蓝的天，清爽的风，心里却感到无比的抑郁。
业务，这他妈的根本就不是要脸的人能干的活啊。
他呆呆地站在马路边，经过这次打击，他根本没有勇气再去别的大厦写字楼了。他不怕吃苦，不怕努力，但害怕被别人瞧不起，害怕那种鄙夷的目光。曹山在学校大小也算个风云人物，和进入到社会却遭遇如此大的落差，他感觉到一种绝望，发自内心的绝望。这次扫楼让他感觉到北京是那么的不可爱，甚至可怖。曹山琢磨着这30个名片上哪搞定，明天交不出，本来就看自己不顺眼的卢海龙会不会就把他给开了。此时的曹山不仅没有客户，连个朋友都没有几个，无奈在手机屈指可数的几个号码中，他拨通了侯建国的电话。建国工作的公司在一个小办公楼里，但也有保安把门。在简单询问之后，曹山理直气壮地走进了电梯。这是曹山第一次坐厢式电梯，想到侯建国每天都可以坐电梯，他很羡慕。出了电梯，找到了建国的广告公司。你好，请问你。前台小姐看到他一副标准业务员的打扮，还很狼狈的样子，很客气地将他拦下。但曹生还是从这个小姐的表情里看到了瞧不起他的神情。
啊，你好，我找侯建国。
曹生客气地说。预约了吗？前台小姐忙着自己的事儿，头也没抬地问。
约好了。
曹山学会了毕恭毕敬，等待着前台小姐的答复。这个女孩子长得倒可爱漂亮，身高不高，有些婴儿肥，皮肤很好，白里透红。前台小姐拨了一个电话，然后对曹山说，你好，侯经理在等您，请进。曹山恍惚了一下，
怎么是经理？
好像要见大客户一样。还没等他进去，侯建国已经迎了出来。
曹山，来来来。
建国客气地打着招呼，然后对前台小姐说，
小旭啊，这是我朋友，一会儿麻烦拿杯咖啡进来。
说完领着曹山进了办公区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短短半年时间，侯建国真的成了侯经理，职位相当于他们公司的 Bob 卢海龙，不仅管着几个人，比卢海龙更牛的是，建国竟然有了自己的办公室。曹山坐在建国办公室里舒服的真皮沙发上， 马上，那个前台小姐肖旭就端着两杯咖啡进来了，笑容可掬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冷漠。
你好，请咖啡。
肖旭笑眯眯地说。微胖白嫩的肖旭穿着一身深色的职业套装，更衬托出他皮肤的白嫩。圆滚滚的屁股包在裙子里，曲线尽显。两条腿虽然短了些，也很粗，但透着一股可爱劲儿。总之，这个娇小丰满的女孩子挺可爱的。
哈，小旭啊，这是我哥们儿，不用那么客气，你忙去吧。
让曹山没想到的是，在肖旭往外走的时候，建国竟然笑眯眯地伸手在他浑圆的屁股上拍了一下。肖旭也没有反抗，反而暧昧地看了他一眼，关门走开了。等肖旭一走，曹山马上问，
什么情况这是？
边说并用眼睛指着外面。建国翘着二郎腿，双手抱头，舒服地靠在电脑椅上，晃着说，
前台了，没事儿逗着玩呗。哎，这妞不错啊，挺白，屁股也挺大。
曹山挤眉弄眼地说，
一般吧，长得还行，就矮了点，还胖。就你喜欢大屁股的，我倒喜欢小屁股的。
简短评价了一下，建国问道，
怎么了哥们儿？工作怎么样了？怎么有闲心找我来？操，你当初做业务是怎么做起来的？我他妈都快疯了。我们经理啊让我扫楼，明天要拿30个名片给他。我他妈的去了一个写字楼，刚到大堂就让人家给轰出来了，真他妈不是人干的活啊。
曹山喝了口咖啡，埋怨着说。建国倒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，笑着说，
嗨，做业务不就挣个辛苦钱吗？你这刚开始啊，后来谈合同你从人家手里掏钱更要费脑子，麻烦着呢。不过你们经理挺缺德的，现在跑客户谁还扫楼啊？不是整你呢吧？那倒没有。
曹山不想和建国说在公司被欺负，看到他现在混得不错，如果说出来更显得自己不行了。在学校曹山可是哪哪都比建国强。曹山又说，
哎，帮我想想辙呗。好办。
建国说着拿起了电话拨了内线。
喂，小王，你问问咱们部业务员小李小孙他们，跑客户没意向，没用的名片你搜集一下给我送过来，多多益善。嗯，好，马上啊。
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着打扮和曹山差不多的孩子拿着三盒名片递到了建国的手里。建国看了一眼递给曹山，
这些差不多也得有个200-300张吧，搂着点用，够你玩1个礼拜10天的。不过我劝你啊，这些名片虽然我们这儿没用，但也许就有你潜在的客户，明天上班的时候啊，最好打一遍电话，确认没用了再给你经理。记住啊，这些名片是我手下辛辛苦苦跑出来的，可别浪费了，这就是资源。
看着建国趾高气昂的领导样，曹山有些不悦，但也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看了看表，快到5:30了。建国和曹山走出了办公室， 两人坐车回到住处。建国坐东，在边上新疆馆点了两盘炒面片，一堆肉串。
建国，做业务太苦了，我觉得我不适合。
今天对曹山来说打击很大，他从来没想过竟然别人会不把他当人，而且看到建国混得不错也有些嫉妒。
哎呀，别这么丧气，谁刚开始工作都没有一帆风顺的，做业务啊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和人打交道无外乎就是拉拢感情生意，只要有意向就 OK， 但给谁做不给谁做就要看关系了，就当做交朋友了，酒肉朋友，给你送钱的朋友。
建国比曹山大，在学校很照顾他，此刻也像大哥哥似的开导着他。
哎呀，我就处和陌生人打交道，一个个冷得不行呢。
曹山低头说。建国哈哈一笑，
哼，积累客户啊就像是玩蜘蛛纸牌一样，刚开始很困难，摸不到门道，可只要你有恒心，越到最后啊越简单，关系网撒开了你就坐等收鱼吧。我现在没事儿，就和我的客户电话联系联系，关系好的呢一起出去吃个饭洗个澡玩一玩，到时候啊广告啥的自然而然的就来了，最后就是交朋友，朋友多了路好走。
曹山喝了口啤酒苦笑一声，
操，我要是能直接跳到你这步就好了，开发客户忒他妈的费劲了。
建国也拿起酒瓶和曹山碰了一下，
好好干吧，你看我现在基本上单子不用愁，而且有公关费，陪客户吃陪客户玩，我们前台那小胖妞对我来说也就是打打牙祭逗闷子，真正好的还得出去玩，上礼拜领我一个大客户玩摩车去了，操，那大高个儿真他妈的过瘾啊。
曹山没想到这个从山区出来的建国现在竟如此的滋润，忍不住问，
模特都挺高的吧，和曲燕差不多吧。
建国听曹山这么一说扑哧一声笑出声来，
操，谁曲燕，你可别逗了，曲燕那五大三粗的，人家模特那小身条小蛮腰小屁股太带劲儿了，曲燕也就是个做业务的命，那么壮的女人只能是吃苦的命，想靠身体享福她没那个资本。
建国对曲燕是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也是曲燕这类型的也根本不是大众情人，只能说有人喜欢而已，偏重非主流。曹山心里也觉得建国说的对，曲燕一天也挺辛苦的。
哎，都好好混吧。
曹山沉沉地说着，一仰脖把啤酒干了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 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，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